很感恩呐、咱们新生命教会给我这个机会，能站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也非常感谢我们的主席，刚才对我的这个介绍。其实我也是很普通的一个主内的弟兄姐妹，但是在主里边，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成长。刚才今天也非常感恩能参加杨素清姐妹的这个洗礼，这是人生最宝贵的一个日子，它比我们这个人的出生的生日还要重要。其实当我们真正的经历过神的这个大能，神的圣灵的时候，你一定会知道这一天比我们的生日还要重要。也非常感谢刚才咱们诗歌班的这个带领，他们唱这个不再是我，如今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这个信息其实包括郭牧师他的祷告，我们的任务就是不断的把我们周边的人带到主里去传这个福音。其实他们的信息已经把我的信息都带出，全部都带出来了，很感谢，真的让我们灵里头有一个合一，有一个相通的一个交流。在这个分享信息之前呢，我还想借着这个所罗门王的这个献殿祷告来为我们中国的疫情祷告。因为在所罗门的这个献殿祷告当中呢，有不同的人来到圣殿来向神祈求。今天我们就带表中国这个因着疫情受到这个灾难，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一起再为中国的弟兄姐妹们和同胞们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低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像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你应许你仆人的话，只要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你的律法，就不断的在你国中得以建立。求你成就向你仆人所应许的话。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败在仇敌面前，或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回心转意，恳请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向你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使他们归回到列祖之地，或降雨在他们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不论遭遇什么灾害或疾病，你的民或是众人或是义人自觉灾祸甚苦，向你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使他们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我的神啊，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我们所献的祷告，愿你的仆人披上救恩，愿你的名蒙福欢乐。祷告奉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在这次这个疫情当中啊，有一位年轻的医生，年仅34岁就去世了，他的名字叫李文亮。我想大家都看到了很多他有关他的新闻。在这个疫情爆发以前，他因为讲实话被公安机关这个训诫，从这个舆论到政府都说他在造谣，而事实证明李文亮医生说的是实话，是政府和舆论在造谣。 而在李医生去世以后呢，举国上下都在为，甚至包括一些咱们这个西方的这些国家都在追念李文亮的同时呢，而又遭到了政府和舆论的叫封网，就是封住这个网络。李医生的这个生前遭封口，死后遭封网的这个悲惨的结局，让我们看到在这个世界上说真话很难的。就像在教会里头有人说，我们的教会充满了受洗的非基督徒，你们认为这个话是真话还是假话？有人说这是假话，因为教会每一位的基督徒都经过了决志祷告，经过了上受洗班，然后在众人的面前有见证，有这个洗礼，怎么能说是受过洗的非基督徒呢？而且圣经上这么说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那也有人说，赞成说这是真话。现在的很多信徒啊，他这个属灵的生命呢，他与世人没有什么两样，甚至比世人还要差。所以说教会中充满了受洗的非基督徒，这么说也不为过。这两种人的意见我们听起来都好像都挺有道理的啊，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的要揣摩，他的问题出在哪儿了？问题就出在对这个重生的理解。其实啊，对这个重生呢，在2000多年前，甚至当时主耶稣还在的时候，人们就出现了这个不理解。而不理解的人不仅仅是限于这个犹太的会众，还包括这个犹太人的官长。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呢，就是描述了一位犹太人的官长尼哥底母，他为了对神国的向往和追求，他就去找耶稣。尼哥底母他是个什么身份呢？他是当时工会的会员之一，就是犹太人他们有一个工会，总共会员是由72个人组成，也就相当于这个国家最高的权力机构，他就是其中的一份子。而且他的身份还是法利赛人，是法利赛人的精华。我们知道法利赛人是非常擅长这个律法的，精通律法的，那可想而知尼哥底母他对律法的精通，我可以举个例子，他达到什么程度？他能背诵整部的旧约，是很厉害的一个法利赛人。所以尼哥底母呢，他对这个旧约当中因着神与人的这个立约关系，还有摩西所颁布的这个十诫律法，在他们的脑子里头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呢？是成为以色列人维护与神的约的工具和唯一的途径。在他们看来，只要是能够遵守神的律法，也就是遵守摩西五经所演绎出来的这个613条这个律法，他即使在这个执行的过程当中你有可能犯罪，或者是有些情况你做不到的情况下，他们就要通过这个献祭啊，或者是通过这个赔偿啊等一整套的这个律法体系来修复与神的约。他们相信用这种的方法他们依然可以得到拯救。在这里我简单的插一点，就是说我们这个新约的，我们都属于新约的这个子民，我们对拯救 要有一个简单的这个认识。这个拯救呢，就是得享与神同在的这个荣耀里，它包括我们在今生所经历的一切痛苦和患难中，神向我们施恩惠与拯救。在去天家以后呢，得到身体和灵魂的这个拯救，得到神赐的冠冕和永生，这就是我们将来所要得到的拯救。尼哥底母他对旧约中这个救赎啊，他是非常的精通，而且对旧约中呢提到了关于未来的弥赛亚的经文，他也同样是非常的熟悉。他看到或者是听到了耶稣在逾越节期间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个神迹，还包括在前面的一章他洁净圣殿的这个大举动，他可能是看见了或者是听说了。他知道耶稣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一种这种渴望了解耶稣是谁，也渴望了解神国的信息，也是天国的信息的这一股力量，超越了他的一个虚荣。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作为一个有身份有学识的人，他不耻下问一位木匠的儿子。而耶稣呢，也借着和尼哥底母在谈重生的这个问题上，也告诉他如何得到新的生命，以及新生命的特征是什么。让我们来看这个第一点，如何得到新的生命，要被圣灵重生。尼哥底母啊，他一见到耶稣，他就点出了耶稣的由来与权柄。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他知道是从神那儿来的，而且是权柄是什么？当老师的。他没有向耶稣提任何的问题，只是说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在这里尼哥底母他显示出对神迹的这个兴趣，而耶稣根本就没有理会尼哥底母他这个对神迹的兴趣所在。因为耶稣知道这些看神迹而信他名的人是一种空中楼阁的信，是没有根基的信。因为在约翰福音这个2:24-25有这么一句话，耶稣是不会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这句话就是意思，耶稣他不会把他自己交托给这些靠着神迹来信他名的人，因为他不需要别人为他做什么见证，他知道他是谁，他自己是谁。耶稣他知道尼哥底母看见或者听说了他做的这个神迹，但是尼哥底母的信呢，只是在神迹的这个层面上，而耶稣他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怎样才能明白神的话，神的国，得到新的生命，得到救赎。耶稣就回答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在这里呢，实实在在这个希腊文是阿门阿门，两个阿门放在一起，因为像这种语气的话只有耶稣他敢说，因为耶稣是真的有权柄，他真是神的儿子，他也知道神国的有关信息，所以他真的他就敢用阿门阿门这种完全绝对的肯定的语气去告诉尼哥底母。所以他要告诉尼哥底母，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重生在这个地方总算提了出来。不知道这个弟兄姐妹们注意到没有啊， 这一开始的这一个对话呀，其实里边隐含了一个意思。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尼哥底母啊，他实际上他想提问耶稣，而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大家看这个投影，他是想这么给提问耶稣的。他说，除非你是从神而来的，否则你不可能行那些神迹，对吗？而耶稣要回答他的是，除非你是从神而来的，否则你不可能明白神国的事情，不是吗？因为耶稣在没有到来之前呢，对犹太人这个拯救的解释，他不是从这个重生这个角度去解释的，而是在这个约的关系下，借着遵守摩西律法这个角度来解释的。所以尼哥底母他当然他真的不明白什么叫重生，于是耶稣就进一步给他解释。重生在这里是指从水和圣灵而生的，从这个瓶，重生在这里是指从水和圣灵而生的。从水而生的，它包含了两层的意思。一层的意思就是指经历了水洗和洗礼，另外的一层意思大家也要注意，是经历了神的话、神的道。就像素清姐妹一样，她在这个教会待了有一段时间，她真的来聚会听到，跟大家一起学习读经。她所谓的这个水洗，她不但经历了神的话、神的道的洗礼，她也真正的经历了刚才的水洗。这一点上大家是比较好容易理解的。那我们再往后看，而从圣灵而生的是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从上而生的是属天的，是神的行动和作为，而不是指这个肉体而生的，是属世的。这个话讲出来以后，大家可能还不是很明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重生啊，如果你没有重生，你真的不能见神的国，进神的国。因为一个人没有被圣灵重生的时候，即使你有再高的社会地位，再深厚的学识，你也不明白神的话、神的国。就像尼哥底母，就像尼哥底母，他最后他是很无奈的说了一句话，他说：“怎么能有这样的事情呢？”尽管耶稣他又用风这个比喻来描述重生是什么样的情况，圣灵是如何的工作，耶稣继续给他解释。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这句话他表示的神的工作啊，他是随着己意，圣灵在人的这个重生中是主动的。听见风声的就像是被圣灵重生的人，但不知道神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工作的。耶稣等于是用风这个比喻来描述这个圣灵的特征，也就是解答了我们刚才说的从圣灵而生的是从上而生的，也就是说是神的主权，是神的工作，是随着己意，它是来自属天的，是神的这个行动和作为，而不是我们人在那儿，那我要重生，我要重生，不是这样。尼哥底母尽管通过了神迹，他判断耶稣是从神那里来的， 他也尊称耶稣是老师，他也愿意听他的教导，但这些只是从肉眼上的一个看见，从知识上的一个学习，从头脑中的一个理解。但是若没有圣灵的重生，他永远不明白圣灵的工作。就像我刚开始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啊，教会里边充满了受洗的非基督徒，这是对一些没有经过圣灵洗的人的一个讽刺。因为一个重生的人是一定经过圣灵洗的人，但反过来只经过圣灵洗的人，反过来只经历水洗的人未必是一个重生的人。我以前所在的一个教会啊，有位弟兄受洗，受洗一个星期以后他就不见了。他跑哪儿去了？真的跑寺庙里边去了，跑到这个卡尔加里，这也有寺庙啊，我们那儿也有，跑到那儿去了。是什么原因呢？是因为在洗礼结束后，我听说的啊，洗礼结束以后，牧师在拥抱祝贺其他弟兄姐妹们的时候呢，忘记他了，忘记拥抱祝贺他了，他觉得没有爱，他觉得自己被忽视了，他就跑到那个这算佛堂里边去了。我想一个被圣灵重生的人是绝不会这么去做的。但是在这里我又提出来一种现象啊，我们要注意区分，就是一些人他在这个属灵生命成长上呢是比较缓慢的，这个并不能代表说他们没有重生，没有受过这个圣灵的洗，他们只是啥，这个心中没有火热的那个信心罢了。因为我们在约翰福音的20章22节，耶稣那句话说的非常有意思，耶稣向他们吹了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从那个时刻门徒接受了圣灵的洗，但不代表他们的生命就立刻的转变，他们仍然就是躲在这个房子里啊，或者是外出打鱼，就干些这种日常生活的事情。而到了五旬节期间，门徒们被圣灵充满，开始宣讲天国的福音。圣灵的洗和圣灵的充满，这是两个不同的定义。圣灵充满是让这些曾经受过圣灵洗的这个门徒是大有能力，而且能放胆传讲天国的福音。而这个圣灵的充满呢，它往往滞后于圣灵洗，但是也有例外，也有时候会同时的发生。在这里我讲一个这个例子，就是奥古斯丁，我想大家都听说过，这是伟大的神学家。在他年轻的时候啊，他是一个真的一个很放荡的一个青年，但是他是一个非常雄辩，有口才，非常雄辩的一个人。他当时他加入叫摩尼教啊，有机会这个摩尼教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当时是波斯帝国所兴起来的一个宗教，它是集这个基督教、佛教和显教，就是拜火教这三个教综合的一体的，所以 是比较代表一个高层次的一个人才能就是说理解去跟随这个信仰。而当时奥古斯丁呢，他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一个人，但是他确实性格上那种属于浪荡狂傲不羁，真的很多的败坏的地方，他当时信这个。但是实际上从小啊，奥古斯丁他是跟着他妈妈信这个基督教的。就在公元386年，也就是在他32岁的那一年，有一天呢，他感到内心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极度的虚空和恐慌感。 其实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相信有神的工作在里边。当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他就不由自主的就来到了神的面前，他就流着眼泪就向神就忏悔说，他说，主啊，请你饶恕我的行为，请你不要记着我的罪恶，求你帮助我脱离放荡的生活。这个时候神就感动他，拿起圣经，然后他就拿起圣经一翻，就是看到了罗马书的第十三章十三到十四节，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淫荡，不可增进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就在这个时候，有一束非常恬静的光打到了他的心上，他的愁苦和眼泪一下子就没有了，他满脸是喜乐的光芒。几天以后，他就放弃了当时的是米兰国立修辞学教授这个职务，这个是非常高的一个职务，代表了学术界的一个非常高的职务，而是决心走向十字架的道路，跟随耶稣。第二年呢，他就在米兰这个主教安布鲁斯，也就安布罗修，在这个主持下，给他受洗，给他施行了水礼，成为了一名基督徒。他的这个改变呢，被很多后来的我们这个基督徒都认为很像在这个保罗在大马士革的这个路上被大光照的那个情况是很相似的。从那天以后呢，奥古斯丁真的是换了一个人，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是一个新造的人。原来呢，他的这个愁烦呢，尽管他生活好像是很这种浪荡啊，无所事事，但实际上他的内心呢，有那种愁烦，那种焦虑一扫而空，喜乐就像阳光一样打在他的脸上，看见的人都觉得非常惊奇。他也时常在神的这个面前呢做这个感恩的祷告。他怎么说呢？他说，主啊，我是你的仆人，你解放了我的束缚，我要向你献上感恩祭，用我的心我的口赞美你。主啊，谁能和你相比？请你对我的灵魂说，我是你的拯救。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重生对信徒开始新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而圣灵的充满对生命的改变又是多么的重要。那么被圣灵重生的这个特征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第二点，圣灵重生的这个新生命的这个特征是接受基督的爱和救恩，远离黑暗与罪恶。耶稣他用这个风的比喻，他讲完了圣灵的工作特征以后啊，尼哥底母作为犹太人可以说是顶尖级的老师，最好的老师，他还是不明白。耶稣就索性的就直接就告诉尼哥底母他的身份，他的使命，父神的心意和世人的命，因为这四点是一个重生的人你必须要了解的。尽管尼哥底母对这个重生很糊涂，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就直接告诉他，你作为你现在可能没有重生，但是你应该了解这四个主要的信息。这四个主要的信息，第一个是耶稣的身份。耶稣说他的身份是从天而降的人子，他知道父神的心意，知道天国的很多事情，他可以为天国做见证，而他的见证是可以让世人明白的。如果世人对耶稣所说的见证都不明白，你怎么会明白天上的事情呢？耶稣等于把他的身份告诉了尼哥底母，然后 耶稣就开始说他的使命。他的使命就像旧约中摩西举铜蛇的故事那样，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叫一切仰望他的、信他的人就得到了永生。因为耶稣他知道父神的心意，父神的心意是什么呢？是定义爱世人、拯救人类，而不惜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人类，叫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他还告诉我们第四点，就是跟我们的这个人生息息相关的，也就是我们世人的命运是什么。世人的命运分两种，如若靠神行真理的，就能冲破罪的拦阻，喜爱光，选择相信神的儿子，不被定罪，反得永生。那还有一类什么？就是被罪的捆绑，行恶的，喜欢黑暗的，必定灭亡。谁能看透我们世人的命运？只有神。我们真的，我们人生的这些哲学或者世间的这些 哲理都在这分析探讨这个人、该怎么发展、该往哪个方向去、该怎么样，他的性格决定了他的什么命运、等等的乱七八糟的东西，那都是假的。真正的是这就这两点。其实这个时候啊，我就想到我们大家就在疫情这么严重的情况下，我们都还能来到教会，真是很感恩。这更证明了大家是一个受过圣灵洗的重生的人。因为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得到了，在经过圣灵洗以后得到了新的生命，它共同的特征就是接受基督的爱和拯救。这种爱是伟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的这种爱 能超过这种爱。因为这种爱它是真正的神性的彰显，它绝对不是我们人类的爱。等一会儿我会告诉你们我们人类的爱是什么样的爱。这种爱它体现出来的是什么呢？三一神的爱，就是包括圣父如何爱我们、创造我们、托住我们，圣子为我们牺牲，圣灵时刻与我们同在，安慰帮助我们。这种爱就是三一神的这种爱。这种爱它不仅仅是对犹太人，也是对我们全人类。这些天呢，就是我在关注这个中国疫情的这个新闻当中啊，我看到有个新闻，有些网民对这个国内的最高当权者没有亲临疫情的现场很不满意。这就让我想到了我们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天父，他差遣他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界。这种爱是一种牺牲的爱，他是为了我们这一群不配的罪人而死的。这种爱是一种我死你活的这种爱。这种爱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没有能超越它的。在这里呢，我想借用这个 C.S. Lewis， 他是基督教的文学家，非常的有名。他写了一本书叫《四种爱》。这四种爱是哪四种爱呢？亲情之爱、友情之爱、爱情之爱和圣爱。他认为前三种爱，也就是我们人类的爱，当它发展到极致，都不免会妄想拥有上帝的权威。我不知道大家对这句话理解怎么样，就是说他都这前三种这个人类的爱，当它发展到极致了以后啊，都会出现一种控制欲的那种爱。 比如说亲情之爱，它发展到极致，就可能成为一种病态的控制之爱。而爱情之爱，一旦受到这个毫无保留的推崇，或者是无条件的服从对方，便会产生恶魔。因为友情它没有这个亲情啊或者爱情那么浓厚啊，当友情就朝着这个控制欲的那个方向发展的时候，其实友情也就不存在了，就已经分手了。而这个圣爱是一种什么样的爱，他做了一个比喻。他首先解释，路易斯首先解释，圣爱是上帝的创造力，是舍己之爱，这个爱它是有具有创造力的这种爱。他说啊，这个在这种爱中，上帝就像祭主，这个词啊，就是祭主是哪两个字呢，就是寄生虫那个寄生虫那个祭，主就是主人的主。他是怎么说，他说上帝就像是祭主，他故意把这个寄生虫养在了身上，他让我们剥削他，利用他。这是一种什么爱？这是全然公正无私的爱，是对那些本质上不可爱的人的一种爱，甚至是说对那些曾经伤害自己的人的那种爱。而我们人间的这些爱，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三种爱，只有融入到圣爱的永恒里面去，才能期望活出自身的永恒。我今天能有幸地站在这个讲台上，能分享神的话语，传讲神的话语，就是因着我从神那真的得到了他的这种圣爱，让我因着基督的拯救得到了一个新的生命。16年前呢，我和就世上没有神的人是一样的，我也喜欢金钱权力，我也喜欢贪图享受。因为当时我的工作呢比较有优越条件，所以让我的生活非常的这种腐化堕落，或者是可以说是贪图的享受。我每天都要和这个世上的这种阴暗面以及包括犯罪打交道。其实我已经看透了，我的世上的这种尔虞我诈，这种残暴的纷争，我的心也因为这些属世的事情变得是越来的越刚硬。什么时候我的心能会动一下呢？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是当我把这个人送进监狱的时候，我看到一个贪官他的家庭突然一下子土崩瓦解，我的心还会颤抖一下。另外一种情况就是当我执行这个死刑监督任务的同时，一个子弹打下去，一条生命就像被杀的鸡一样没有了。这个时候才会让我有机会在思考，人为什么要活着，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除了在这两种时刻能让我的心颤动外，有那么一丝丝的这种不管是良心啊，或者是叫思考啊，或者是叫怜悯啊，能也就是在这两种情况下我还能有算心里边颤动一下，其他的时候我根本都不会想。十几年的法律的工作让我的这个让我真的是陷在了深深的这个黑暗之中，甚至说是罪恶之中。我整天思考了就是怎么样能拥有更多的这个金钱和权力，如何让自己能更加享受，更加的这个贪图肉体上的这种需要。2004年，神的拯救临到了我。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借着我和我太太的哥哥 我们大陆人就叫战歌，因为生意发生矛盾这件事情，让我呢，我的岳母和我太太觉得非常的为难。我们的矛盾当时是很激烈很激烈的，以致在我回岳母家的时候，我就不能见这个我太太的哥哥。但是当时我的岳母是基督徒，她经常参加这个中国国内的家庭教会的聚会，她把家庭发生的这个矛盾就带到了教会。因为这个矛盾真的在人看是真的不能解决了，他把这个矛盾带到教会，带到弟兄姐妹们的面前，其实是带到了神的面前。那我太太干什么呢？我太太她就天天陪着我看冯秉成牧师的这个光盘的这个见证，这大概就是16年前了，去看冯秉成牧师这个见证。在家庭教会弟兄姐妹们同心合一的带导下，在2004年年底一个初冬的一天，是中午的时间，我记得很清楚，当时阳光透过窗户还照到人的身上啊，很舒服。我当时吃过中午饭躺下来休息，因为当时中国都有午休这个习惯。但是当我躺下以后，我闭着眼睛，但是我并没有睡着，我就在思考这个茫茫的宇宙中，这个太空当中，我是闭着眼在思考茫茫的宇宙和太空当中到底有神没有。在这个思想的当中，实际上我也在思考我和我战歌的这个矛盾问题。我为自己呢因着脾气当时的暴躁引发的矛盾而感到悔恨。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对神说，我说神呐，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我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你要是真的存在的话，我求你原谅我。其实就在这个思考的这个当中，我突然看到一束非常明亮的光，就像芭蕾舞台上的那种灯光，慢慢的打下来，照在我这个胸口上，然后打到舞台上，它形成一个光圈，在这个光圈里边，一笔一画写的这个一个金色的一个爱字，但是没有笔。然后我听见有一个声音，一个非常慈爱柔和的声音说：“爱每一个人。”我也跟着张嘴就说了一个：“爱每一个人。”我太太说：“你说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当时我说完这句话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其实这是一个意象，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当时真的不明白，我也不知道这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只感到自己被一种强烈的爱所充满，我的心中就再没有了这种仇恨，没有了这种过节，我有的只是一种深深的被怜悯的那种感觉。后来一些这个属灵的长辈才告诉我说，这是一个异象。这个异象其实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圣灵的喜，甚至说是圣灵的充满。它是当在我对自己的罪悔改了以后，在渴慕寻求神的时候，神就让我看到了这个异象，神赐下他的圣灵重生了我，让我成为神的儿女，成为主里头新造的人。从此啊，我的人生观就完全发生了变化，根本没有受过什么中国的政治教育，或者我父母的在那儿再教育，或者领导的再教育，我就完全的发生了变化。对我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我不再以追求这个金钱权力为我的人生方向，而是以追随基督为我的人生方向。以后我会慢慢的有机会，就是把我的故事在这会给大家分享， 更多。以前呢，在信主以前呢，我是以自己的法律工作而非常的自豪，但重生之后，我在看我以往的工作，实在是黑暗罪恶之地。辞职以后啊，我就定居在加拿大，就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样，开始了一段旷野之路。在这条的道路上，经历了神的恩典和慈爱，也经历了神的管教和陶造。今天站在这里的我和16年前的我是完全不一样，是大不一样。所以我们被神，我想弟兄姐妹们，我们这个重生可能是经历会不同的啊，我们每个人有可能是不同的，但是我相信你们都是被圣灵重生的。因为在我再次强调，在这样的疫情的情况下，大家仍能来到圣殿去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可见大家对神的这种恩典、神的信实、神的大能是非常的明白。因为只有他的新生命能让我们在这个遇到困难的时候才能有平安，在痛苦的时候才能有支持和盼望。就像刚才郭牧师说了，但是我们周边有很多的人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新的生命，甚至包括我们的亲人和朋友，因为他们还不知道耶稣，不认识耶稣，他们也可能正在现在这个痛苦流离、茫然无助的这种状况，或者是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这种世界当中。我们需要从黑暗中帮助他们，去拯救他们。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不仅仅是为你和我，他也是为了这些没有被拯救的这些人。所以我相信神把你们弟兄姐妹们呼召到这个新生命这个教会，必有他的美意，这也绝不是偶然的。他的心意是让我们带着他所赐的这个恩典和能力，去向我们周边的人去广传的福音。他让我们，让这些人呢，让我们周边的人都能认识耶稣基督，也让他们和我们一样，有一个完全不再一样的这个新的生命。在这里，我求圣灵更加的感动你们，能去，也借着你们把福音传给那些不认识耶稣的人，让更多的人能重生归信耶稣基督。我们一起做一个简单的祷告。感谢赞美主，主啊，真的你是又真又活的，如若没有你，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们人生该如何的过，我们前方的道路该如何的走。主啊，在这里求你向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显明你在他们身上的美意，也求你们借着今天的信息让他们重新反思自己的重生的经历，回到你的爱中，带着你的能力去更加的去做你的服事。主啊，感谢赞美主。孩子这样的不完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